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个神父，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就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今天会延续上一次的主题，我们还是请到了温姐姐来到我们节目中。在上一集头，她跟我们大概简单的分享她17岁时候的状况，然后上一集我们提到一个好像很严肃的题目啊，叫做自杀。然后我们还提过说，哇，原来居然还可以变成是一个 fashion， 是一个流行，就它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嗯、那我们今天就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呢，再往前去看，我可以跟谁说，不要走到那个自杀那样的状况、那样的想法，然后再看看，如果我绝望了，如果我对东西、对事情、对人不抱希望的时候，哎，我可以怎么办啊？我可以做什么？然后看怎么样是可以是还是可以很愉快的享受这年轻人的身影啊。嗯、我们试试看在今天呢，我们往这样的方向来讨论。
我想在这个请温姐姐这个谈她很多很多的经验之前哈，我倒想问一下王哥，就是说你刚刚谈到说自杀会成为一个流行啊、我也记得你举过那个日本偶像剧的一个例子。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头、好像这已经变成就是新闻媒体不时就会出现的、一个新闻报道啊、那我们比较讶异的会是说，如果是发生在年轻孩子的身上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好，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为什么有人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或者是说他认为那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不晓得在学校里头哈，会不会说在课堂上啊，或者是在我们所谓的正常的教育里头，会让孩子去知道说，其实有自杀的念头那是很不是很奇怪的。可是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一想，或是先找人去谈谈看。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在学校教育里头。是不是在还是说我们学校教育真的就是以学员为重？
OK， 老实讲，台湾的教育里头真的是以学业为重，是以智育为重，我们讲德智体群美啊，这五育并进。但是实际上台湾当然最近这几年好很多，跟往年比起来看到的是在体育方面呢，我们也发现一个孩子他体育表现得好，也是很出风头的啊，也是一个是对小孩子是有发展，所以会有职业棒球啊，职业篮球，社会是在改变中啊。但是呢，不可讳言的是，这些小孩子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他读书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升学压力啊，所以他会把他那个时候受的苦，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期望没有达成，他会把他投射在他的孩子身上啊。所以如果你的爸妈是台大的毕业的，那你可能就有蛮大的压力啊，或者你的爸爸是北京大学毕业，那个压力也是很大，就小孩子会自己有那个压力啊。然后那原因是大部分的，起码台湾的环境呢，是真的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就是父母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会花很多钱去私立学校啊，甚至去贵族学校，然后会愿意给孩子补习，从幼稚园就开始补啊，所以整个大环境来讲，台湾是重视智育教育的。只是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在推动生命教育啊，生命教育本来是在天主教学校才有的伦理课，那现在呢变成是政府机构推了一个课，它变成是可以有学分的，它变成是可以打成绩的，是整个政府都看到那个重要啊。然后他居然把这个课叫做生命教育课，这是蛮特别的，看到是整个社会是在往前走啊。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青少年的问题好像越来越超过成年人的想象啊。对吧，那我们现在拉回来讲这个青少年他们的这个自杀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自杀是蛮多人曾经有过的念头啊。你知道在心理学讲的是人的状态不是一条直线，是上下起伏的线啊。所以那我们讲 abnormal 就是不正常的心理状况，就是它的那个曲线是高低超过了一定
的
范围啊。所以在我们整个的过程，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受某一个刺激的时候，就会在那个心理状态很弱的时候会对事情绝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会进来，而这个其他的想法在我们这个社会充斥好多，是血腥的啦，是自杀的啦，或者是暴力倾向的，在我们社会是太多这样子的讯息啊。所以你如果有自杀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不要觉得是问题很严重啊，是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你怎么面对你的那个问题啊？有冲突是好的，可是你会不会面对冲突那是重要的，其实经过那个冲突你可能会更成熟，会可能会得到很不一样的那个日子，或者他其实是老天要给你很大的恩典，透过那个冲突，对，会，所以或者是老天要透过那个冲突让你妈妈不得不爱你，就是看你怎么面对那个冲突，是很重要需要智慧的。那如果有你有好朋友可以讲，你喊出来了，你逼着别人听啊，你逼着别人学着去听，那你的诉求就会被听见，
是
就会有改变。
所以我想回过头来问这个温姐姐啊，你现在工作好像就是常常在听人说话啊，那么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找你说话的这些人啊，像我们刚刚王哥提到的这些现象，或是我们延续上一次节目的主题，会不会也是你常常在听的过程当中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
我觉得当我有心，我把注意力是放在孩子你怎么了，我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而且我也把我自己放空，我不知道，我并没有要去想帮助孩子，而是天主你愿意怎么样的透过我来协助这个孩子。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去整个的注意放在这个孩子怎么了，常常我觉得我会去从他的肢体语言，从他的话里头，他的声调高低，其实我并没有念过什么心理学，可是有意思的是好像这都是心理学的技巧，可是我觉得有意思是我用心去听的时候，我会去听到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去跟他一个回应，我觉得我会跟孩子说，我觉得是不是你怎么了，哇，那孩子眼眶一红，孩子就说哦，他直接就说出了他心里碰到什么困难。譬如曾经我碰到一个国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国一的时候他看世界名著，爸爸妈妈觉得他是好孩子，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当他国二开始看漫画书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他是坏孩子，他不知道这个要去找谁去问，然后他困惑极了。你看这个孩子多么他苦的，怎么为什么我在爸爸心目中会是坏孩子，究竟怎么了，这是他的一个痛苦。所以我现在觉得是，我想问青少年，当你觉得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跟谁说，我觉得这是你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你要跟谁说。我不知道王哥你们的看法是在你们的生命历程中，你们曾经跟谁说过？OK， 我先听听你们说，我再把我曾经有的经验，我再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们的特别来宾很特别啊，
变成主持人了。好的。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我都会去找老师啊，然后我在。差不多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奇怪啊，我不是找我的导师，我去找辅导师啊。我那时候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专门的，我觉得我去找辅导老师，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去看看那个辅导师是不是够聪明，那个辅导师是我可以是找这个，如果不喜欢我就找另外一个辅导老师。所以我那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是找，我特别跑到学校的辅导室， 去找辅导老师，然后结果就碰到一个修女啊、
嗯，
然后她的方式就让我觉得我很感动，我觉得哎，我不认识你，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讲话她听得懂，
嗯、哼
那时候我就一个很像，我觉得我找对人了，我不是找一个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人啊，不是我爸爸，不是对我有期望的人，不是我的老那个导师。然后那个时候对我觉得有蛮大的一个影响，然后我觉得哎，是帮了我看到不同的方向。
我不晓得，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哦、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学业有压力、但是也有一群死党、
yeah.
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哈、啊，我从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成绩不好，我的老师不罚我，而是要我拿着我自己的成绩单到我妈妈的班上头去罚站，那是我唯一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现在常会跟我妈开玩笑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啊，这个走入歧途哈、啊，真的是老天爷帮忙。不过要问我有什么问题啊，好困难呢，我答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问过，没有碰到过说有什么那么大的问题是我很困扰的没办法解决的。我觉得我好像这怎么办呢，好像现在听起来反而是很有问题哦。我真的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国中也好，高中也好，国中就是初中嘛哈，跟高中也好，真的我觉得我的生命里头没有遇到过这么难过的时候。
那如果那我要问一下范姐，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人去，所以有没有人去跟你分享他的问题？就听起来你好像不太有什么大的问题，不会去找别人。可是有没有人是把他的问题跟找你谈？有这样的状况在你那个时候？
我想应该有，因为我们真的，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哈，从小学一直到国中，我们大概就四五个女生。你要说确实有什么问题，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我真想带，真的我们就是乡下长大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哦、跟大自然很接近，然后我们的生活里头有很，就是我们像是一个社区，然后大家都彼此蛮照顾的，然后我都知道你家什么事情，然后他家什么事情哈、哦、所以我们那种可能是在一个很有爱吧，或者是彼此很扶助的一个社区里头长大的，所以我真的没有经历过那些青少年的这个叫什么狂飙时期啊！我写过悔过书，因为顶撞师长写了悔过书两次，可是好像也没造成我生命太大的冲击。这个是不是也有问题啊？问姐姐，我解答一下。
我看王哥跟范姐 OK， 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真的是比较是真的是很平坦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好像一般青少年，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为说，当我分数考不好的时候，我不及格，好 OK 好，父母认为我不好，老师认为我是有问题的学生，
我小时候会被爸爸妈妈打、
对，
如果说没有到达他们要求的分数是会被打的、可是那个打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了。
那好，这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件、当如果说我做了不好的事情，说了谎、OK， 父母认为我是坏孩子、当我也许我做了，我偷了别人的钱，好像就是一些外在的行为，一旦有事件发生的时候、父母就给了我一个，就是给我一个标签，就是说你是坏孩子、那学校老师你是有问题。譬如我们常说我们有所谓的升学班、放牛班、所以我就被框在那个里头，所以我在想，我的天地究竟，我的生活空间，我怎么样去，究竟我可以怎么样去为我自己定位？那可是好像我自己不能做决定，都是父母怎么说我，别人怎么说我，分数怎么说我，然后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怎么活下去。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说，像温姐姐你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你常常被很多外在的、标准去怎么讲，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回想起来的话，可能虽然我也做过一些父母眼中看起来不色的好事情，可是我大概没有被因此认定说 OK 你就是那样的孩子，你无药可救了，你完了、甚至你顶撞师长，你还写悔过书，记了一个小过，是不是你的生命就完了，你可能就会被分到什么放牛班、这边可能要先请那个王哥解释一下，因为你毕竟在学校教书哈，你知道什么叫放牛班跟升学班吗？
OK， 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放牛班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好多 放牛班
分布世界各地，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那个放牛班呢是当然你知道很久以前在乡下日子过得很穷的时候，小孩子不一定能够上学，我就放牛，对，那就是哦，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然后呢，可是在现在社会，在我们这个学校系统里头啊，学校就会希望培养多培养一些孩子可以考上好的学校啊，所以呢他们把最聪明的孩子啊，或者 IQ 最高的孩子集合在一个班，或者最努力的孩子集合在两个班三个班，所以这些班呢就叫做
升
学
班。
我打个他好像还用分数来划定界限。
当然了，当然用分数了。然后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就可能就像温姐讲，是被学校贴了标签的，可能这孩子常常会打架啦，翘课啦，闹事啦，偷东西啦，然后这些小孩不读书啦，这些小孩子对老师顶撞老师啦，而且是一直顶撞啊，然后小孩功课是很差的，学校就把这些孩子呢放在我们现在可能叫末段班或者是 B 段班啊，现在名称上叫 A 段班和 B 段班，可实际上呢，那些小孩清楚知道他是放牛班的啊，所以放牛班的意思是，他已经清楚知道我的标签是被学校放弃。
对，放所谓的放弃，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会考到好的学校。
对，
嗯哼，所以在这种被放到放牛班里头哈，人生真的，你看那么年轻就开始知道。我没有什么前途了，我真的完全我被人家放弃了，我也很容易放弃我自己所以很多的问题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呀。我可能其实我稍微要再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到了 B 段班可在我们学校很特别我们学校一个年级大概有30个班所以他有那个放牛班，他有升学班，他一个中段班，OK，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中段班因为那是30个班，国中的时候。好，然后呢，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因为我一年级是在最好的班，国一的时候在升学班，二年级的时候我调到中段班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是觉得很难过的，觉得我怎么输给别人了我怎么离开了最好的班？可是当我在中段班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的程度反而在我的班上是可以在前面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在一个合适我的环境然后呢我这边愿意跟现场朋友分享的是，其实别人可以贴个标签说你是放牛班的，但是我不觉得我是放牛班的，我是可以喊我要的，还是可以喊出来的你可以说我是放牛班，但怎么样，我就是放牛班，我喜欢我是这个样子，然后或者是你以为我是放牛班，可我将来就一定要是有出息给你看不一定是我的古文很好，起码可能我的画画很好，可能我很会唱歌，所以那个如果你愿意其实别人贴的标签不会贴在你身上是贴不住的因为是别人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你愿意什么样的人你是可以变成那个样子的。
文姐姐，我们两个的答案你可不可以再听出来什么我们的成长过程或者是跟你现在接触的孩子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想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讲的就是，允许别人可以去怎么看待我，他们有他们的观点，而重点是我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我怎么样，我认为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愿意我将来要怎么过生活，我要什么，我渴望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当我去看这个的时候，我想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力量，我会去，当我没有办法我会去求助别人来帮忙我，怎么样去帮助我去达成我所渴望的，而不是活在别人怎么看待我。太多人了，你身边你有父母有老师有朋友太多人了，你难道要跟他们走吗？要依照他们的看法跟着他们走吗？那我可以告诉你的一生绝对完蛋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你的生命要怎么过所以我想我现在的生命过得还不错，是我常常去思考我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我愿意过怎样的一个生活，我可以怎么过。所以当别人怎么说我不造成我的压力，因为他从我的想法是认为说，他从某个角度去看，他有他的成长背景，他可以这么看我所以我活得非常的自在，而且活得非常好 我想我把我这样的一个心情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说出来，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刚才你这个温姐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是，如果我们青少年朋友彼此都不对自己彼此贴标签，
嗯，
如果我都允许啊，我的那个朋友小明就是那个样，我的那个朋友小米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接受他，那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会开始接受你的样子，
嗯
啊，然后他们不会否定你的样子啊，那这个状况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听得懂小米说的是什么，反而比较听得懂彼此里头要讲的东西。那刚才小明，刚才温姐姐有提到是，啊，好像我们有你跟人来往的时候，你有渴望，那个渴望不见得别人会听得见啊。然后久了，你可能就不想讲了，因为他听不懂啊。所以，可是如果你不会被别人贴上标签，你愿意讲你的渴望的时候，你试着讲。我觉得就是我到处讲啊，这个人可以听不懂，我找另外一个人讲，
嗯，
那个人也许听不懂，我再找其他人讲。我一直讲，总会有人听见我的渴望，那可能就会有人帮我的这个渴望。
就好像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需要找人去听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听到，然后我们试着去调整我们自己，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过这让我想到刚刚温姐有提出一个案例啊，你就提到说那个女孩子，好像是女孩子嘛啊，她不太知道说为什么她看世界名，就是名著的时候，爸爸妈妈认为她是好孩子，当她看漫画书的时候，她马上变成了一个坏孩子。所以这种父母亲给小孩子的这种判断哈，还有那个父母亲把他的价值观放在孩子身上，是不是通常真的是造成孩子非常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觉得自己备受压抑，不被了解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呢？
所以我记得当初我在处理这一个个案的时候，我跟这个孩子说，我回到重点，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程度，你面对升学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有怎样的一个结果？他告诉我，他说：“温阿姨，我跟你说，只要我加油，我只要有努力，我会考上很好的学校。可是如果我按照我现在的状况，我就是看漫画书，我不可能考上学校。OK， 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放心，你就跟你的漫画书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一年的时间，我们保持一个距离，一年以后我回来，我再找你。”我们好好的叙旧，我们好好的再继续下去。可是这一年时间，允许我去好好为我的将来做打算。就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让我很压抑。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啊，他知道他自己走在哪一个阶段，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啊，或者是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可是父母亲好像往往看不到。
对，我觉得这孩子很痛苦的是，为什么他就是困惑在那里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说我是坏孩子？他其实是很痛，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标签啊，被贴起来了，
是一个很痛的经验，这个结让他走不出来。
所以可能从刚才从温姐姐的分享中，像现在可能听到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是很痛的啊，因为刚才那样子看到是一个国中小女生，可是她如果看到说，哎，我跟我的妈妈说可以是朋友，我可以跟我的妈妈说，哎，我们一年保持距离，这是因为这个小女生她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或这样的一个反应，去处理她要考试的这个事情。然后去处理他跟漫画的关系，然后结果不知道温姐她后来考怎么样？
非常的好，对，她考上第一志愿。
OK， 所以我其实你刚刚也像范姐讲，其实原来青少年的朋友，我们自己是知道我要做什么的，我们有能力面对他，所以是不是青少年朋友，你们想想看，如果你碰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先想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如果你再想想看 so what，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怎么样，难道我就要去跳楼吗或什么，只是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 so what， 然后如果你再去想 now what， 你可以做什么，那我们相信呢，你们都是 够聪明，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可以达到你的渴望。你不要不说你的渴望，你不要不去做，你不去说别人听不见。你常常说你妈妈可以对你很唠叨，你为什么不能对你妈妈也很唠叨？把你的渴望一直说一直说，他们会听见的，如果你一直说一直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现在你是知道 now what 你可以做什么的，你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想一想，你是可以要到你要的，就怕你以为要不到了。
我觉得会呀、我当然没要不到，因为你面对那个父母亲，他就是不断的就是认为说你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告诉你应该好好念书，你就不肯念书，看吧，然后你真的就考得这么差这么烂，对不对？因为父母亲永远都是这个角度。我觉得刚刚王哥讲的很好的是说，对青少年朋友来讲，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否定你自己，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你不要把别人的标签也自己也往身上贴啊。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的角色还是很重要。事实上我想我们的节目真的不只说给青少年听，大部分时间我觉得父母亲要好好的听的。对，温姐，我会觉得说你在这个接触的经验当中遇到这样的父母亲，你是不是更伤脑筋啊？
没有错，所以常常我会很激动的是，常常是父母需要自己改变，是小孩子知道他有问题，他在求救，
嗯哼，
他不是不在意，可是是父母的一个态度影响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反而是父母的价值观，父母的看待孩子，他其实有些看法，可是他们被否定，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位置，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然后还要逼他们必须听父母的。OK， 那这中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所以孩子苦。然后他就要想办法去疏解他这样的一个他怎么活得下去，这个是重点。OK， 那有人用正确的方法 ，OK， 他走得很好；用不对的时候，他可能就偏离了一个。不管，也许他犯错 ，OK， 也许自杀等等。我想这都是其实所表达就是他绝望了，他其实在努力，可他绝望，因为都不被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痛苦让孩子。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我不知道，听起来假设我是那个一个青少年 ，OK， 然后如果别人对我贴了标签，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就是那样看我，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高中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想尽办法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书。我不知道现在你去想想，如果你爸妈对你是已经贴了标签，那我建议你去想办法，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沟通？也许你看很多心理学书。你替你爸妈，你去当那个辅导的角色，你试试看啊，你把你角色改变、起码你能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个可能你跟你父母的关系，父母就会看到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那这样子，他们就想会慢慢的有一些改变。
我在这边还愿意强调的，就是说真的。你觉得找不到人说的时候啊，欢迎你到我们青少年特区节目来说。我们有一个联络的方式啊，就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tianzhu.org，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天主网站啊，非常欢迎青少年朋友。真的，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说说谈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范姐，
王哥。
问姐
跟大家一起说再会，
拜拜
拜拜。